好，主内弟兄姐妹，晚上平安。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朋友们能够出席今晚上的崇拜。我求神大大的赐福你们这里每一个人。我知道这里很多是今天要工作的，工作到四五点的时间。你们仍然有这个心，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。这时候我们来同心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将今天晚上的崇拜交在你手中，求神你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，求神你使用你仆人的口能够来释放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来帮助这里的每一位们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来滋润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作为真神。特别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来祷告，求神你的话语能够来动工，能够让他们看到神你话语的亮光，能够来认识你这位真神，能够来接受你这位他们个人的救主。想一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刚才主席我们读了那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7节到15节。如果你是基督徒有读过圣经的话，我相信这几段经文不陌生，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提到耶稣他来到撒玛利亚的地方，然后他在井边坐在那边，在那时候正是正午的时候，中午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有一位妇人来到井边来打水。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在里头呢有很多属灵的功课能够让我们来学习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有最少有三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神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启示他就是活水。等一下我会再提出来这活水是什么意思。在第一节到14节里面呢，基本上是提到主耶稣说我就是活水。那么从15节下去呢，到18节呢，他所要提到的就是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活水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你必须要认罪。人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领受神的祝福，领受神的恩典，首先我们必须要认罪。那么再下来呢，在19节到24节呢，他提到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来敬拜神，我们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刚才我们没有读，等一下我们会读下去这个经文。然后25节到26节呢，他提到信耶稣就是那位真神，耶稣就是那位基督。那么在27节到42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一位信主的人他有什么改变，他的生命的改变在哪里。所以这三点呢，我要会与大家来讨论。首先我们来看在第四章第在前面第四章第6节开始，他说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疲乏就坐在井边，那时夜有午阵。当时耶稣是在犹大的地方。如果你读第1节开始的话，他提到耶稣在犹大的地方，因为法利赛人在讨论他的所招的门徒比施洗约翰的门徒还要多。法利赛人他在讨论的时候呢，当他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耶稣就离开了。为什么耶稣要离开呢？耶稣不是怕事，不是因为他怕法利赛人，而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他知道他还要他刚那时候刚刚出来传道，刚刚出来传道，他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就选择离开犹大到加利利去。在第4节里面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一节也是很有趣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犹大和加利利地界的撒玛利亚在中间，他必须要经过。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的背景的话，那当时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的人是没有来往的，他们是敌对的，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要到加利利的时候，他们怎样会绕道而行，他不会走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认为怎样？他们认为撒玛利亚的人呢是不洁净的，为什么呢？在老早以前，在主前722年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被亚述国被侵占了、侵略了。那么以色列人被亚述国俘虏了之后呢，他们以前是住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，被俘虏了之后，这个城里面就很少人，就很多其他的种族就进来住在那边。那些还没有离开、没有离开那个撒玛利亚的人，就和那些外族人呢通婚，所以他们的种族是不纯正的。不是纯正的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对这方面呢很敏感。他说，撒玛利亚人呢是不纯正的犹太人，所以他说他们是不洁净，他们不是神所拣选的子民，所以他们不与他们来往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用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他们不与他们在一起吃饭呐，或者是做其他事情。所以第四节说呢，必须经过。这是每个犹太人，如果他要去加利利的时候，他故意不要经过。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，必须经过。为什么要必须经过呢？这不是因为地理的问题啊，这是因为神主耶稣基督有这个负担，他有这个神给他的使命，他知道那个时候他要拯救一位妇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所以他选择在走过撒玛利亚的地方，在中午的时候呢，在那个井边呢停下来。为什么在井边停下来？因为他知道有一位妇人要来。因为我说过，主耶稣基督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他是真神，他知道他要拯救这个灵魂，所以他就在那边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和我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，是因为神的缘故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，我们知道这位真神，我就认识他，不是的，是神拣选了我们。就好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，等一下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她如何得救，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他要有这个负担，要来拯救这个灵魂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个第四节带出来这个属灵的功课，每一个人的救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当神的救恩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，我们不要让它溜掉。当我们溜掉的时候，可能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在接下来看的时候，在中午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在这个又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。当时，妇人呢来打水的时候呢，都不会在中午的时候，因为中午是特别热，他们都会在傍晚的时候比较凉爽，而且打水。但是我们看到中午的时候，这妇人一个人来打水。而且耶稣知道他会来打水，所以耶稣在那边等他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你们看，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知道这些妇人呢，是在道德上不好的一个妇人，因为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不希望在大众的面前，再出现，因为人家会闲言闲语，所以他选择一个没有人出现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就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呢。出来打水，但是主耶稣其实他知道他这个人神要拯救他，所以耶稣在那边等他。在第九节，接下来咱们来看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刚才我提到了， 这个妇人就很惊讶的说：“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呢，他们是敌对的。哦，撒玛利亚人是敌对的，他们不沟通的。但是主耶稣既然来向他们，他要水，这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灵魂。哦，接下来说，耶稣回答说：你若知道神的恩赐。和对你说给我水喝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在这样的讨论的里面呢，耶稣就趁这个机会提出来，他说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活水，他是神所赐给了世人的恩赐。所以呢，他让这个妇女知道，她不是普通的一个人，她是活水。是当时候你认为那个妇人明白什么叫活水吗？她不明白，她以为也是神有什么神奇的水给她喝，但是呢，主耶稣知道，他要来向这个妇人来解释如何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基督跟他提到这个活水的时候，这妇人以为神要给他一个神奇的水喝，所以他就问耶稣，他说：“你没有这个器具呀，你都没有那个拿取水的器具，你怎么能够给我水喝呢？这个活水喝呢？”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妇人呢，对耶稣所说的还不明白啊。一样的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不明白，不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敞开，神的圣灵呢会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，会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神就是那位我们需要接受他的一位真神。所以当时那个妇人问那个耶稣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呢，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只是没有来往，他们也没有共用器皿。啊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拿的那个水呢，以色列人呢认为是怎么样？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。他说：“奇怪，为什么你是一位犹太人呢？”就来用我所用的这个器皿，你人们认为是不洁净的，来讨水喝呢？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这主耶稣基督要拯救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有他的方法，我们人不知道，我们人认为这个方法是不可能行得通的，但是在主的方法里面，在主的智慧里面，他有他的方法，让人能够来认识他。所以在第10节的时候，耶稣就带出了，这个真理来。他说：“基督乃是最大的恩赐。”他说到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他讲的这个恩赐是谁呢？就是他本身。他说：我就是那个恩赐，我的恩赐已经来到你面前了。他说，基督乃是最大的恩赐。”在这个恩赐里面呢，是恩赐里面的恩赐，这是最好的恩赐，是一切恩赐的根源。所以除了基督以外呢，没有人能够满足人的需要。所以神带出来这个活水，这活水呢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喝的时候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活水好像是泉源一样。若是泉源，好像是井水一样哈，是不会干的，不会枯干的。所以一个人用了这个活水之后呢，是永远不渴的。但是那个妇人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明白，他以为是什么神奇的水。但是主耶稣所说到的是属灵的事情，而不是属物质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以 心灵来认识神，因为神很多时候他所说的话，是像让我们以我们的心灵来说的，啊，以灵的方法来向我们说话，而不是物质所能够看到的。但是这个妇人所讲的呢，是他所能够看到的物质的东西，这水。他们所说的是两样不一样的水，啊，一个是世上的水，一个是属灵的水。所以，耶稣也让这个妇人知道，他的水呢是与他的水不一样，是活水。所以在第11节的时候，他说，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”所以在这节里面，我们知道这妇人所说的是这个物质的水，他还不明白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个活水是什么意思。这接下来他就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水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口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那这时候，当时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虽然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，视为是外邦人，是不洁净的，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摩西五经，他们还是有读摩西五经，所以他们也认识到雅各，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祖宗是哪一位，他们祖宗所留下来的井水，他知道这是犹太人也认识的，所以他这个妇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带出来，他说你是谁呀？他的意思说你是谁呢？你能够比我们的祖宗雅各更大吗？哦，他要提出这个问题说：“你说的你这个活水，你以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是比我的祖宗还要伟大吗？”的确的是，当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真，我们不会谦卑我们自己，我们还不认识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，我们很多时候会，怎么样？又以这个骄傲的心能够来与人辩论。但是，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。神才是我们要来认识的那位真神，要来依靠的那位真神。好，在第13节，接下来说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14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个真理带出来。他所说的这个水呢，是我们不是我们物质上的水，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得到满足。就会不会，饥渴，能够得到神的滋润的一个人呢，是永远不会饥渴的。我们心灵上都能够得到满足。但是这个妇人所说的水呢，这井水呢，是物质上的水。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会渴，我们会找水喝。当我们喝了之后，我们会再渴吗？会呀，我们会再渴。这就是世上的东西的限制，我们喝了，我们还会再渴，我们还需要再喝。这也带出了一个功课：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饥渴，不只是肉体的饥渴，我们这个属灵的饥渴。我们在这世上，在来到这个世上，我们是很多时候是争什么？我们在这个世上与人争取什么东西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争取名利啦，我们要与人争取权力啦，我们与人争取钱财啦，等等的，这些东西在都是属世上的东西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都放在这样属世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都会改变，都不会是永远一样的。当我们 世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怎么样？会很饥渴，我们心灵上会很饥渴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要找那些世上的东西来填补我们心灵上的需要。所以主耶稣带出来这个饥渴，是我们心灵上的饥渴。我们很多时候有以为这个物质上能够来填满我们心里面的空洞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在历史上的历史里面，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，即使你再有权力、再有名利、再多的钱财，你还是心灵上都会空虚的。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人物啊，即使是君王啊，那君王什么都有，但是他写到这个传道书，他写到什么样？空虚的空虚。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渴望，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望，不是物质能够来填满我们的。就好像耶稣跟这个妇人说了，这个水井里的水，你喝了还会再渴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说，他所赐的水是活水，是水的泉源，我们喝了之后就不再渴了。意思是说，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、神的救恩的时候，神的本身呢，就是这个活水。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能够被神填满，因为神是能够填满我们心灵的满足的一个真神。所以在第14节里面，耶稣提到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他里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水在我们里面呢，不只是水而已啊，是泉源，是一直流出来的，是能够满足，不只是满足而已，而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，一直流出来，啊，滋涌到永生，是不需要，是不会止境的。直到我们在见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与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与耶稣享受这个平安和这个喜乐，而是与神同在这个福气。所以，当耶稣提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妇人在15节的时候，他就想要喝这个水。他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打水。”这妇人开始把他心展开了，他开始的有对神的这个话呢有兴趣了。他说：“你有这个活水吗？你让我喝。”哦，喝了我永远就不会渴。他很有盼望，他有这个他的他有一个盼望在神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在追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能够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这个妇女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让我们能够来追求，来认识这位真神。这所谓这个活水是怎么一回事？当我们能够来追求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要来赐给我们他的福气。但是在第16节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耶稣呢怎么样说呢？忽然间，耶稣改变了一个问题哈。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。”怎么忽然间耶稣提到她的丈夫呢？那妇人说：“我要这个活水喝。”但是耶稣忽然间说到你带你的丈夫来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那妇人说第17节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原来，耶稣要带出另外一个真理，你要得到这个活水吗？你必须要认罪悔改。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妇人是罪人，圣经跟我们说，我们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啊，包括这里的每一位，这个妇人也不例外。那这妇人呢，在道德上 是在当时是不能够接受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也不能够接受的。她已经有了5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，因为她还有第六个，但是这个第六个呢不是她的丈夫，所以耶稣要带出这个东西出来，是要让她认识到她是罪人，她要得到神的活水的时候呢，她必须要解决她的罪，所以她说：“你带你的丈夫来。”当这个妇人听到她丈夫，她就说到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其实她说她没有丈夫，只是一半对哈，一半对，一半不对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遮盖我们的那个丑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会讲一半的真话啊，只是希望人家不知道啊，讲一半真话，这样能够带过去而已。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她指出来，她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，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啊。她说你现在没有丈夫是真的，但是你以前你是已经有了5个丈夫啊。在第19节说，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”这妇人这时候她没有办法能够隐瞒的，她知道她的对面这个人呢，不是普通的人。他说你是先知，为什么他把他所行的事情呢？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既然知道，把他说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神在圣经里面，或者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听到的时候，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拒绝，因为神要向你说话。当这个妇人听到这个耶稣有这个活水的时候，他要追求，神要进一步的来教导他，他必须要解决他的罪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认罪悔改。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救恩。一个不没有认罪悔改的一个人，还是在神的救恩的门外。但是神是有怜悯的上帝，他敞开了双手，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来悔改，来忏悔。那接下来，在第20节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又再一次的，这个妇人呢就要转换话题，就是要转换焦点，她觉得不好，讲到她的罪呀。的确，我们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很不舒服。一个人讲到罪的时候，不可能是我很高兴的。当有人指出你在犯罪，你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很不舒服的。就好像这妇人一样，耶稣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，他就转换话题，要转换焦点，讲到其他事情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很有智慧的一位神，他在第21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22节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他到24节。所以耶稣就用这个例，他所问的这个问题，来再次的来教导他。这妇人说：“哦，你们犹太人说一定要到某某个地方，敬拜神。的确是的，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的注重那个仪式，哦，地点一定要在这个地点，哦，那个祭物呢一定要有怎样的祭物来敬拜神。”所以当时那个撒玛利亚人呢和犹太人就有一些问题， 因为他们的做法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妇人就带出来，哦，你们所拜的，拜的父呢，也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耶稣带出这个功课呢，说，我们拜这个耶稣这个神呢，我们敬拜神呢，不是以仪式来敬拜神，不是以地点要在哪里来敬拜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父母亲，还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话，不认识真神的话，他们敬拜其他的宗教，他们会很这样，会有很多仪式必须要遵从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。当神是个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敬拜神呢？不是的，神能够在我们心里面，圣经跟我们说，神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的这个肉体呢，如果我们是信神的话，我们是神的人的话，我们这个肉体呢就是神的殿，神要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当时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都有点偏了，他们以为他们要在某个地方来敬拜神，所以耶稣就趁这个机会来纠正他。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不需要说一定要到某种地方。那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呢？那你说，如果不用在某个地方来敬拜神，为什么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堂让我们来敬拜神呢？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要与弟兄姐妹要在一起来敬拜神，而不是独自的来敬拜神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有这个教堂。能够在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而不是说这个地方只有神的同在，神能够在某一个地方。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敬拜神吗？我们还是能够敬拜神，因为神也在那边。一个人如果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很虔诚的敬拜神，他的仪式每个东西都做得美美的，一定要跟从这样的仪式来做，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真诚的来敬拜神的话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因为圣经我们说，我们要必须要不是要心灵，而是要用诚实来敬拜他。一个要敬拜神的时候，在敬拜的人呢，必须要诚实，因为神是这样看透人心肺腑的上帝。当我们在想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，在想着什么，所以我们骗不了神。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，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，而不是仪式，而不是次序。今天我们有这个敬拜的次序，是应该我们有一个有啊、让我们的敬拜呢能够庄严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而是以这样的缘故，不是只有这样的次序才能够敬拜神。很多教会有不一样的次序。是可以敬拜神，是这个次序呢，是让我们有这个也好，这个有这个庄严的这个仪式呢，能够来敬拜神。所以神主耶稣基督就趁这个机会呢，来教导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说我们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第25节呢，接下来说，妇人说：“我知道弥赛亚。”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，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：“我和你这和你说话的，就是他。”这个妇人又在怎么样呢？又在要用狡辩了，就是说，哇，你跟我说这些话，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权柄啊？我知道那个基督。就是这个弥赛亚，他将要来，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神所高的那一位将要来。他说你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可能不是完全能够相信啊。我们等到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清楚了。但是耶稣跟他说，我就是那一位。 和你说话的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再一次的带出来，他就是那位真神，就是那位弥赛亚，就是那位基督。好，在27节过后呢，就提到那个门徒回来了哈，耶稣的门徒回来了。当我们看到，我们跳到这个39节，我看到那个39节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。都给我说了出来。在这之前呢，圣经有提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，她把她的器具呢放在在28节，好吗？能够来看28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给我说了出来。”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刚才我提到，耶稣提到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活水。”当这个妇人知道了，她有这个兴趣，她要明白更多这个关于这个活水的时候，耶稣就带出来：“你必须要认罪、悔改，才能够得到这个活水。”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。这妇人有没有认罪悔改呢？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行为，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他是得救的，他是认罪悔改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撇下了他的那个打水的器具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往城里面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在中午的时候，趁着人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打水，但是现在呢，他怎么样？他把这个器具放在一边，他回到城里面，怎么样呢？向人传福音，向人做见证。他不顾他自己的面子了，他不顾人家会闲言闲语了，因为怎样？他的生命得到改变，他知道他所遇到的是谁，他所遇到的是真神，主耶稣基督，他自然而然的就要为神来做见证。所以他回到城里面。和众人来分享、来见证这位真神。他说：“这个人呢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，莫非就是基督吗？”我们跳到第39节的时候，就看到那时候呢，有很多这个人呢，撒玛利亚人呢。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，那在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我，都给我说出来了。第40节呢，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当我们得救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必然要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还是不愿意为主做见证的话，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正得到神的活水的人？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一个人？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一个人的话，我们自然而然的。要向人传福音，我们自然而然的要向人来说神的这个福音，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是为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她不愿意和人掺在一起，因为她所做的，她所以前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她怕人家来闲言闲语，她避开人，但是她现在认识了耶稣。他得到耶稣的救恩，得到耶稣的福气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做了180度的转变？ 他的生命能够为主来传福音，他也不再为着自己所以前所做的事情而羞耻了，因为他已经悔改了，他已经认罪了，他能够为主来做见证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主的面前。感谢主，你看到圣经说有许多的撒玛利亚人相信了耶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这里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，今天你的心里面有什么的负担吗？有什么的困苦吗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人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亏欠，很多的心灵上的空虚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要得到帮助，很多时候我们去找世上的东西来填满我们自己，就好像这妇人一样，口渴了就喝水，喝了还是会渴，又再喝水，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心灵上很空虚，我们就找世上的东西来填满我们，所以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在这世上的抓名利、权力、钱财等等的。我们忽略了我们心灵上的需要。圣经跟我们说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填满我们心里面的空虚，因为他是活水。当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。神是怜悯的上帝，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悔改、认罪悔改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恩、这个活水赐给我们。当我们得到这个活水的时候，我们就心灵呢能够得到填满，得到满足。一个心灵得到满足的时候，就有喜乐。我们就要很愿意的能够为神来做见证，为神来传福音，为神来把这个好的消息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。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今天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，能够认识到这个功课。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话，我希望这短短的分享这圣经里面，如果你有机会再去回去读，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圣经跟我们说呢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这世上的人有哪一个人不死呢？没有一个人。死后呢，且有审判。如果死了，是一了百了，但是没有事情的。但是圣经跟我们说，死了且有审判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。当我们这个肉体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灵魂要归到哪里去呢？我们这个灵魂要归到神那边去。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话，我们这个灵魂要来到神的面前受审判。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。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，关于这个审判的事情。对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这今天晚上的分享能够来帮助这里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更加的谨慎。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，我们要更加的殷勤来为主传福音，就好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让我们能够做我们该做的本分。如果你还不是认识这位真神的话，希望你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刚开始他还不认识他，但是当他敞开他的心的时候，他听，他追求，他悔改，他就能够来享受这个活水的福分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来到这地方、这个时间不是偶然的，是神你那大人的手的安排的掌权。就如你在如何拯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，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你在中午的时候来在井边来等候他，来拯救他。今天你要一样的来拯救我们这里的每一位。求神你的圣灵向我们来动工，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能够来接受你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将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